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常常能够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用血来洁净我们，主，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祷空的器皿，好叫我们预备好来承受你自己的祝福。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每一个聚会你都有丰富的预备，主，你总叫我们能得着你所要我们得着的。主啊，我们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这些亮光照亮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愿意我们一生一世都能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啊，没有一件事情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们真是愿意我们这短暂的一生，主啊，能够在你面前蒙大恩，能够算得数。我们看见圣经中这么许多的人物，主啊，他们一个一个蒙恩在你的跟前，愿在我们的日子我们看见这个恩典也是大的。所以晚间我们把这点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主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五十章。我们今天来到创世纪最后一章了，我们先从第一节呢读到第十三节，好吧？我们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埋葬。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并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哀号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7天。安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些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好，我们上次已经讲到啊，这个雅各呢，那么为他的12个儿子啊做了最后的一段的预言啊。那么那一段的话，我们感觉到雅各的生命是透亮的啊。那么他把脚收到床上就过世了啊，这个实在是非常的荣耀的。 那么约瑟当然呢，为着父亲的过世，心里面非常的伤痛啊，所以他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并且与他亲嘴。我们知道约瑟呢，从一岁到十七岁是活在父亲的跟前的，那十七年可以说他享受父亲的爱啊。后来呢，他被他的兄弟们卖了，有三十年的时间没有见过父亲。感谢神的恩典，让他当了以色列家的宰相，所以把父亲呢接到埃及。那么后面又是十七年跟他的父亲在一起。我们知道雅各是110岁到了这个埃及啊，那么130岁啊，那么147岁时候过去，所以正好呢，前面有17年跟父亲在一起，后面又有17年跟父亲在一起啊，所以这也是神给他的一个很大的恩典。那么也是雅各呢，可以再重新享受跟儿子相聚的一段日子。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一对的父子呢，他们有深厚的一个感情在那里。所以现在呢，雅各过世了，所以约瑟呢，真的心里非常的伤痛啊。那么他当时呢，就按着埃及人的一些规矩呢，就给他把他父亲熏了。我们知道这是做那个木乃伊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当然那个时候约瑟在埃及的权势非常大啊，那么又是他的父亲，那么埃及人对他有相当的尊重啊。我们知道古时候人这个恐怕只有帝王家的这些才能做成木乃伊的这些啊，所以他现在享受一个好像在人间看起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荣耀。那么不仅把他熏了40天啊，那么并且呢埃及人还为他哀哭70天啊。那么按理外面来讲的话呢，雅各真是死后哀荣，是吧？我们中国人讲死后哀荣，这么大的一个荣耀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好像还没有一个人的死啊，最后像雅各这样的一个哀荣的。即使连大卫王啊，我相信那个时候死的时候呢，那个埋葬都没有他来的隆重啊。啊，因为当时的埃及是地上的大帝国，那么呢以色列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啊，所以呢雅各从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享受了人间最大的一个哀荣啊。当然也有人觉得说他一生跟随主经历主这么多的工作，受苦这么多啊为着主，所以最后呢让他有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记啊，在这里约瑟没有因着外面的权势和荣耀忘记了他父亲的嘱咐，这个才是属天的啊。我们晓得地上人过去就过去了，你知道吧，弄得再隆重意义也不大，到主那里去，那个荣耀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弟兄姊妹们，圣经呢一再告诉我们，将来主回来的时候，神的众子要在荣耀里面显现，那个是什么荣耀呢？地上只不过是个虚荣而已，是吧？那么对雅各来讲，这地上这些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当然呢，作为约瑟来讲的话呢，因为他位高权重，是吧，他愿意为他父亲做这些事情，但是约瑟没有忘记他父亲的一个嘱咐啊。按照约瑟的权势呢，他大可以把他父亲呢很隆重的埋葬在埃及。如果埋葬在埃及的话呢，我们上次讲可能弄个金字塔都可以的啊，弄个大的坟墓，那么把他埋葬。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父亲的嘱咐，要把他怎么样重新带回到迦南地啊。所以呢，这个说明怎么样呢，我们呢生是主的人，死也是主的人啊。你活在基督里，你死在基督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在地上所享受的一个荣耀啊。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瑟虽然用了一个非常隆重的埃及人的一个葬礼呢，那么把他的父亲呢，埋葬了，但是呢，他没有忘记他父亲的嘱咐，所以哀哭的日子过了之后，约瑟就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去告诉法老一下。”约瑟还不敢直接的对法老去说。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哈，古代的人呢，这古代的人跟我们今天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按照法老心里想呢，我埃及这块地啊，比你那个什么迦南地好得多了，什么你为什么不把它埋葬在这里呢？如果把它埋葬这里的话呢，那么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可以变成埃及人了，是不是呢？但是呢，雅各知道自己是属天的百姓，是属于神的百姓，不能葬在埃及的啊，所以必须要回到什么神应许之地。所以约瑟也懂得父亲的这个心，但是呢，我们知道埃及法老的权势很大，他不敢直接的去讲，所以呢，让他的家人去告诉法老啊。那么他说呢，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啊，葬在自己所掘的一个坟墓里。而现在呢，请你让我去。他说呢，以后我必回来啊。这个法老王啊，用约瑟也用的这个非常的好啊，他怕他跑掉了，是吧？那等一下把他们全家一起带来，就通通回迦南。他知道他们从迦南来的，又怕他们通通跑回迦南去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晓得，古时候的帝王呢就是这样，他抓人要抓得很紧。所以约瑟也懂得这个法老的这种的心啊，所以他对他们说：“我一定回来啊，只要让我去，我一定回来啊。”所以呢，后来他们告诉这个法老，这法老说：“你可以上去啊，你可以上去啊。”那么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埋葬。所以于是呢，约瑟就把他的父亲呢送上去了。哇，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法老给他们有特殊的荣耀啊，那么有法老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啊，并且埃及国的长老啊，出动了文武百官一样的，那么给他。所以我们看见呢，雅各现在被埋葬呢，完全是一个君王的礼仪啊，像埋葬一个君王一样的。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神在雅各身上所做的啊，说要得着这个荣耀，像君王。不过当然那个是地上的一个虚荣了啊。将来这里也是一个预表，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如果回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个个都带着君王的荣耀，那是无比的荣耀。今天呢，在地上在肉身中，这是个隐藏的东西，但是呢，一旦到主那里去，你就发觉不一样。所以我常常感觉呢，有些弟兄姊妹们过世之后呢，其实呢，他到主那里去就快乐无比了，那是看见从所未看见的一个荣耀了，对不对？多么的欢乐。当然我们地上人呢，这个分离呢，有肉身的感情啊，所以有很多时候舍不得了，有时候会难过了。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呢，你不要难过的过头了，不需要的，不要哀伤过度，对不对？因为什么呢？我们到主那里去。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基督徒的死是时间的结束，永远的开始，你知道吧？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大的荣耀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准备想象，这一刹那的转变，那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大的荣耀。所以呢，到主面前的人去，你一定是非常的欢乐了，他非常的快乐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有很多亲人过世了啊，我们也想念他们，对吧？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在主那里好得无比，所以保罗就讲嘛：如果我离世到主那里去，好得无比。但今天呢，有多少弟兄姊妹真正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呢？ 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死了好像永别，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用字面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呢，在我里面现在越来越清楚这个感觉啊。我们看见在这里，雅各好像在地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荣耀，对不对？但这是一个虚荣，他到主面前时候得到那是更大的荣耀。所以将来我们在勇士里看见雅各主，你就知道，那个被主改变过的雅各，他所得到的荣耀是何等样的一个荣耀。所以呢，这里呢，那么埃及人呢，埃及法老呢，已经把所能做的都为他做了，然后呢，约瑟的全家，他的弟兄们，父亲的眷属啊，都去了，只有什么那个牛羊啊、妇人啊，什么这个都留在歌山地啊，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他也不让他们去，对不对？不让他们通通走啊，这是一方面好像是妇人孩子幼小，牛羊成群，对不对？带着大队的带人不方便，对不对？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晓得也是他们扣留他们在那个地方的啊。那么还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的那一帮人甚多，哇，这个真的是雅各死的时候真的很热闹啊。到了约旦河外的时候，亚达河场，这个亚达河场在哪里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在那里又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哭了七天啊。那个埃及的居民啊，在那听见那个嚎哭，他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从来没见过的，你看，从来没见过的这么所以这个在约旦河东啊，雅各的儿子们呢，就遵照父亲所吩咐的办，把他搬到什么迦南地，埋葬在麦比拉田间那个洞里。这个洞呢是亚伯拉罕用钱啊从赫人的手里把它买过来的。那么这个洞呢，埋葬亚伯拉罕的洞代表什么呢？代表亚伯拉罕一生用信心跟随主，他宣告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啊，我们只不过是寄居的，我们只不过是客旅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过帐篷的生活，过祭坛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啊。所以呢，地上没有亚伯拉罕立足之地，所以他出去，圣经讲嘛，他出去说到了迦南，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啊。啊，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没有意思叫我们扎根在地上的，所以呢，那个用买来的，就是告诉我们呢，这是一个属地的一个东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呐、今天神给我们预备永远的家啊。不过地上呢，我们要像至少要像雅各一样学习。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做工，让他把我们这个败坏的雅各把它变成以色列啊！我想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真实的意义啊！所以呢，这个地上呢，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东西啊，所以不必那么斤斤计较的东西。我们要以什么？以上面的事情为念啊！他们所有都留下遗言呢，就他们以神的事为念啊，神说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人说的并不重要啊。所以呢，地上不管多大的荣耀，终有一天消失了，就没有了啊。到主那里去，要真正得到荣耀。所以呢，我们看见了雅各的一生，弟兄姊妹们。到最后是一个荣耀的一生，所以到后期的时候呢，神常常称以色列家为雅各家，啊，为雅各家，啊，因为什么呢？雅各是一个标准的经历，告诉我们怎样从败坏的变成荣耀的，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样的，要从败坏的变成荣耀的。所以呢，基督徒啊，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啊，最重要的是学功课，学功课。 我们的眼呢，少去盯在别人身上，最好是这样。我们一天到晚喜欢看别人啊，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有毛病，看这个人怎样，看那个人怎样。弟兄姊妹们，不需要这样看。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有到底有没有改变。所以我觉得一年年的过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属灵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有没有越来越成熟啊，不能老是活在那个幼稚的光景中。对吧，老是活在从前的一些观念的里面，我们应该在主面前有长进，对基督的认识应该越来越丰富。啊，我这次在东岸在 New Jersey， 我跟他们就是交通这个，我心里面实在是一个负担，因为呢他们那个特会我去了很多年，但是我心里面最挂念的是什么呢？不是我能讲多少道，又讲什么新奇道，我所挂念的是他们到底在主里有没有长进啊，有没有进步啊，对不对啊？一年年听一个特会一个特会这么过，过了之后又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什么都没有改变，对不对？你又突然又听了一些道理，那么呢，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来讲意义不大。我们看见保罗的一生在主跟前，他是不断的有长进的，对基督的认识不断的增加的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在活在地上呢，活得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这个的话呢，弟兄姊妹毫无意义啊。我们也许呢，财产越来越多了，钱财越来越多了，生活越来越富裕了，弟兄姊妹，这个能满足吗？不能满足的。今天我们只有在属灵生命上能有成长，这个才是神的心。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是一个改变的一生啊，他不断的在主里面有改变有长进啊。我们如果在主里一点长进都没有，老是那个样子，弄来弄去还是那个样子，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有亏负于主的救恩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呢，神称为雅各的神啊，就告诉我们他怎样把雅各改变，今天他也要改变我们啊。我们过去放不下的，现在应该能放得下；过去呢，这个丢不下，现在应该能丢下。现在呢，让我们里面的这个度量能够逐渐的被主扩充啊。所以呢，亚伯拉罕是这样，雅各也是这样，他们就埋葬在麦比拉的洞里面。他们不需要外表弄得那么大的辉煌东西，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属天的百姓，这个地和其上是有天都要过去的。你就是弄个再大的坟墓，弄个金字塔又怎么样呢？金字塔我们晓得现在因为几千年都风化了，慢慢的看那个外表也都破落了，对不对啊？那个只是古代历史的一个留下的一个遗迹而已，有什么大的荣耀呢？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基督徒能有真正属天的眼光，像雅各一样啊，像雅各一样。雅各没有说到了埃及就糊涂了啊，哦，享受这么大的荣耀，这不得了了，儿子是宰相，你看他住的地方那真是可能豪华的不得了，对不对啊？也许他就想说，哎呀，我就死在埃及吧，你就给他埋葬在埃及吧，给他儿子讲，你就把我埋在这里。没有，他们以神的事为念啊。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主带领我们在地上你有多少的成就，有多少的这外表这些事物，求主使我们以上面的事为念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该有的一个光景。所以呢，也不要去羡慕别人，那谁钱多一点，谁家住的大一点，谁房子好车子好一点，哇，这个都要过去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要把眼光收回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一年年过来到底有没有在主里有长进啊，这个才是重要的啊。别人怎样那不要去管他，只注意自己的情形啊。所以呢，他们把父亲埋了以后呢，然后呢他们就一同回去了啊，就回到埃及去了。我们现在呢从15节读到末了啊，14节是吧，我刚刚读到13节啊，从14节开始啊。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他众弟兄并一切他 和他上去安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的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先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这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用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以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好，那么当他们把父亲安葬以后，他们回到埃及啊，他的弟兄们又害怕了啊。那我们看见呢，他的兄弟们始终是不放心，他们觉得呢，从前呢，这个约瑟所以呢没有对他们下手的，因为父亲在，对不对？我们看见啊，雅各这个家族啊，这些人呢，真是一个这个充满恶念的一些的家族啊。所以我们常常感觉神的拣选伟大，知道吧？神把这样的一些人，那么拣选作为他什么？作为他自己的子民，这神的拣选实在是伟大。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神在地上，在教会中的拣选也是这样。我们实在承认我们里面是义无良善的，我们里面常常充满着许许多多的恶念啊。那么我们老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对不对？就像这个约瑟的兄弟们一样的，他们想呢，这个父亲不在了，约瑟一定怀恨我们，对吧？你看我们从前坐他身上那个太可怕了，他说呢，要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这下子他们要吃苦了，要受大苦，对不对？所以他们心里面是这么想。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心思需要蒙拯救，你知道吧？我们不能把很多事情呢都把它想成坏的啊。我们呢都是什么事情来了都是往个坏处去想，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想那些真实的、善良的、清洁的、有美名的这些东西。所以基督徒的心思不能被恶所占据的。所以他的哥哥们，你看见的到这里，因为他们是厉害对付别人的人，所以他们想别人一定会厉害的对付他们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堕落的心思啊，这个可怕的一个心思，所以是需要蒙拯救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们告诉我们呢，这个教会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全教会都要戴上头盔的。我们的心思需要蒙拯救的啊，我们是一点点的小事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怀疑了，就是怀疑别人的存心者，事实上可能不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呢？但是呢，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就把我们自己打倒了啊！所以很多不必要的东西都是什么心思里面产生出来的啊！我很记得这个 Terstegen 他写了一首诗歌，他说求主用无上之助啊，救我们脱离这个无用之律啊。你看这个追求圣洁的这么一个弟兄啊，他都知道他的思想里面很多东西需要蒙拯救，并且我们有很多的思虑都是什么无用之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是你自己在那里幻想的，对不对啊？我们是越想越大，越想越不得了，所以呢结果呢我们的行为上表现出来也是糟糕的。因为姊妹们，基督徒的心思需要蒙拯救，约腓立比书啊，整卷书都是讲到基督徒的心思上的更新蒙拯救，这个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主救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我们蒙救赎的过程中，心思的更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最好就是什么呢，心思中一点恶念出来的时候呢，立刻靠着圣灵呢就把它切断它了，圣灵借着十字架就把它切断它，不要有这种想法。你老想觉得他老是要害你什么，你有这个意念来，你把它就切掉它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心思蒙拯救，每个弟兄姊妹心思都清洁的，这个教会就多喜乐多和谐啊，对不对啊？我们今天就整天，我们这个眼睛呢很麻烦，整天看着人的这个弱点，看着那个难处，对吧？你不看，这一看马上心思就开始动起来了，所以需要蒙拯救。那么当然你看见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确实做坏事情了，那么那样的对付这个约瑟，所以这个是他们一生难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感觉到主的恩典很大，如果主纪念我们的恶的话呢，我们就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一生的恶在主面前给他记起来，你还得了吗？但是呢主赦免我们，是彻底的赦免我们啊。将来你见到主面的时候啊，你看见主爱我们，好像是一若毫无其事发生一样的，你当初在地上表现那个东西，主全部用他的血把我们洗清洁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已经讲过，教会呢追求身体的侍奉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和谐。如果我们能追求和谐，那就身体侍奉的第一步就出现，你知道吧？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中就是哎呀整天在那转了，甚至所以很多麻烦啊。所以第一个，心思蒙拯救。他们呢就打发人去对约瑟说呢，他们自己也不敢去讲，这里也是啊，不敢去讲，打发人去讲啊，说什么呢，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我们不知道这段话从哪里来的哈，约瑟有没有雅各有没有这样对他们讲，也不知道是他们自己编的呢，还是这个是因为约瑟雅各确实充分知道他的儿子，认识约瑟的，知道约瑟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但是哥哥们害怕，对不对？他说你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不仅把爸爸抬出来，把神也抬出来了啊，神的仆人呢、啊？你看看他们内心的恐惧是很大的，你知道吧？他们就唯恐呢这个约瑟呢动手，现在开始害，如果真的害他们，他们也毫无办法，因为他是宰相掌大权，对不对呢？其实完全没这个必要。今天我们有好多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主的血其实已经洁净我们了，但是我们一直过着良心不安的生活，我们老想啊，神总是不会忘记我那件错，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有没有犯过一些错误啊？我要承认我也犯过一些错误啊。我有时候一想到那个错误，我的心里面就害怕。其实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我们的希伯来书里面也讲过，一经主的血洗过之后，神就怎么？神就忘记了。神就不再纪念了，对不对呢？但是呢神不再纪念呢，我们是天天纪念。 眼睛一闭就想起过去做的恶事，我们总想神大概总有一天呢，借着那个要好好审判我们。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真正在主面前悔改了，主的血洗净了就赦免了。我从前碰一个弟兄啊，我跟他在一起，他也不过他后来的光景不好，他这个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哎呀，他一天到晚都愁眉苦脸，苦得不得了啊。我说你苦什么呢？他说我犯罪了。我说你犯了什么罪啊？他也不讲啊。哎呀，我说呢，你向主承认呐、啊，你承认主的血就洗净了、啊。他说我也承认了，但是他我看着主的血恐怕也洗不净。啊，我说主的血也不能洁净啊，那我看恐怕是不行。所以呢，整天活在这个良心不安的光景中，过一下又来了，过一下又来了，总是跑来跟我、讲，哎呀，我给他弄得很烦呐、啊，从早到晚，过一下又跑来了，哎呀，我良心不安呐、啊，我这个犯罪了，我得罪神了。我说主的血洗净了就过去了嘛，他说不行，我搞好长一段时间呢、啊，啊，那我说你怎么办呢？他说我没救了。就整天就活在他的那个痛苦的那个情况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中了仇敌的诡计了。圣经告诉我们呢，魔鬼是控告人的，魔鬼才不忘记你的难处呢。神忘记了，魔鬼没忘记。那么我们常常就说忘记了，魔鬼来提醒你了，哎，你忘记了，你从前犯那个错，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得罪神的事情，是吧？一提，哎呀，我们也没下沉了，我们就难过了，对不对啊？哎呀，后悔啊，自己不该做的事情。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信心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你记得马丁路德的故事吗？在威丁堡的时候呢，魔鬼真实的显现呢，弄了好几大册子的这个书啊，说你这个还要侍奉神呢，你还神的仆人，你看看你犯了多少的罪啊，然后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弄完一本，马丁路德问他还有没有，这个又搬出一本啊，那么弄完了，他问说你还有没有，搬到最后的没有了啊，然后怎么样，马丁路德据说啊是这样的，有很多不同说法，比如说马丁就拿起笔，那个正好那个他的书桌台上有红颜色的墨水啊，他就把它画，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迹洗净我一切不义。有人说呢，他就把那个红药水那么丢，当的扎到墙上去了，所以那墙上红了一大片啊。所以后来啊，这些崇拜他的人呢，就到那个墙呢去挖那个挖那块东西，挖了回去做纪念。弟兄姊妹们，这个马丁路德懂得主的血的这个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个话一讲完，魔鬼就退去了。所以今天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基督的血是最大的一个能力，是仇敌所最惧怕的东西，你知道吗？所以任何时候我们心里面受控告，如果你在主面前认过这个罪了，你就对魔鬼说呢，你不需要再控告了，主已经赦免我了。当然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来说，想起来说你不必受控告，你要怎么样，你感恩就好了，主啊谢谢你，若不是你的血，我这样的罪怎么能得赦免呢，对不对的，感谢你赦免我们。所以感谢我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所有的过犯是何其多啊，有的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我最不会忘记1959年啊，我刚刚蒙恩得救，半年以后我参加一次的大型的一个青年聚会啊。那天我还记得那个弟兄在台上讲认罪啊，内容我忘记了，那个题目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才16岁。那么讲完之后呢，他就叫大家，他说我们不能光讲不做，大家站起来认罪。哇，他就开始认罪，哇，那个年轻人呢，大家都开口，哇，那个声音很大，那个聚会有2000人呢，啊，哎呀，那个声音非常大。 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就哭起来了，就哭起来了。我站在那里啊，开头的时候整个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也想办法认几个罪吧。我就想着，我脑子里面想，数来数去没两三个，就讲不出来了。然后我就站在那里，哇，听着外面声音大得不得了。忽然之间呢，我就感觉神的灵做工啊。哇，我那个整个人呢，好像那个手脚都麻了一样，站在那里啊，圣灵就在我里面呢，把我从小所做的错，我都忘记的，根本都忘记的事情，就一样一样一样一样，统统点出来了。我也忘记了周围很多人呢，我就大声的喊叫：“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啊，那个时候，那么一喊几句，嗓子也哑了。没声音呢，啊！哇，那一片的声音，大家都在哭啊！我里面很受感动。那是我头一次经历什么叫做圣灵的光照，知道吧？圣灵的光一进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过去所讲的话、所做的事，通通给你把你献出来。所以主才告诉我们，将来到审判台前去的时候，你连你所说的每一句嬉笑的话，通通要供出来的，这个还得了吗？啊！神在那里记录的，那比我们的记忆力还要来的强烈，对不对？但是圣经有何等大的恩典呢？只要主的血洗净了，神就不再纪念，就完全忘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蒙的何等大的恩典吗？就是今天在法院里，如果法官说好，那么你啊服役了这么多的日子了啊，或者说你付了多少的钱，你现在赦免你了，外面赦免了，良心还是一直在控告，对不对？那个错你永远不会忘记。感谢我们的神。我也常常都想起我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但是呢，我不需要害怕，我感恩。我说：“主啊，像我这么败坏的人，你赦免我，不仅赦免我，你还用我了啊！”按理讲，如果是我们地上的人的话，我们老早用也不要用，对不对？主还用我们，主还爱我们，主还向我们施恩典。所以你想，我们基督徒应该何等感恩呐！啊，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呢，约瑟的弟兄们呢，他们没有办法逃脱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在他们良心中所招来的控告。其实呢，我们读了故事，我们就知道约瑟老早赦免他们了，但他们自己不能赦免自己，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要故意犯错。你犯了错，你真的是你自己恐怕不能赦免你自己。但是主赦免我们，所以呢，他们把这个话一带到约瑟那里，看约瑟的反应是什么？约瑟立刻就哭了。我们记得主耶稣到拉撒路的坟墓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啊，大家就在那议论说：“哎呀，他如果是神，为什么不能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呢？对不对？”主耶稣哭了，圣经讲耶稣哭了啊！为什么主哭了？因为他们的不信，知道吧？现在约瑟所表现的就是这样，所以他最像主啊，因为他的哥哥们不信他，已经赦免他们了，所以这个叫约瑟非常难过啊，非常难过，所以约瑟就哭了。我们感觉到约瑟的心是何等的柔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呢，人如果把一些的恶加在我们身上，而要我们能赦免，相当不容易。所以主在地上时候告诉我们，你们要赦免人，像天父赦免你们一样，对不对？我们才现在发现，有的时候赦免人不容易啊。如果人得罪你了，你赦免他不容易啊。啊，但是主赦免我们。主完全赦免我们，啊，我们晓得约瑟所以能赦免他的弟兄们， 是因为什么？神的同在，这几十年神的同在把约瑟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有大度量的人。所以诗篇里面讲说呢，因他的温和使我伟大，是主的温和使约瑟变得大，约瑟的度量现在变得非常的大，有非常大的包容，他不仅不恨他的哥哥们啊，那么你看见他的心是何等的柔软呢、是吧？听见这个话他就难过，他就哭了。所以圣经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到后期的约瑟的故事最感动人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这完全是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光光从外表上把赦免当作一个道理来做，你做不到的。只有你怎么样，在基督里的生命越成长，你越能赦免别人啊！你对基督的认识越多，你就越有宽广的度量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主的恩典在约瑟的身上啊！所以约瑟他的哥哥们呢，看见他哭了，大家都跑了什么，俯伏在他面前，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做你的仆人吧，奴仆算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跟随主啊，应当相信主的手的带领。所以当初神给约瑟的那个梦，那就是一个预言一样，将来他一定会有这样情况。他的哥哥们呢，真是个个都伏在他的权下。我想这个时候啊，他们再来伏在约瑟的跟前说，是心服口服的啊。这下他们知道了啊，约瑟是真正的宽容他们的啊，所以他们是甘心情愿的伏在约瑟的面前。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哎呀，这个话真是何等的好啊！今天呢，如果我们呢碰见了一些不平的事情呢，一些叫我们受伤的事情呢，我们如果能说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呢，表示你真是一个依靠主的人呐、我岂能代替神呢？对不对啊？审判在神的手中，不是我做判断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能看见一个活在主里面的人，他的光景是多么不一样。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呐、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呢，可以说是极美的一些的话啊。我们能不能当别人呢，用手段、用恶念对付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能说这样的话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应该有一个感觉，凡事临到我，他有美意，不必测。我们的诗歌就这么唱，对不对呢？你以为说人家今天对付你就恨了，你就在那里苦恼了，你就忧虑了，你就想着反抗了，你结果你自己受苦，对不对？你睡不着觉了，你整天在那里苦闷。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什么？一切事都在神的手中。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因为神是用善良来对待我们的。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好的话告诉我们说，他以他胸中的纯正牧养我们，他用他手中的技巧带领我们。我们的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都是极其宝贵，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弟兄姊妹们，作为基督徒啊，真是要能看见要走这样的路才是对的，对不对啊？不整天在那里，哎呀，跟这个过不去，跟那个过不去，不要，我们不要这个东西啊。感谢主，神的意思好。他说并且怎么样，他明明看见神的心意在以色列家的身上，保全生命啊，成就今日的光景啊。所以你看见约瑟里面有什么非常宽广的一个认识， 知道神的带领的时候，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天然的感情能做得到的，也不是你天然的度量能做得到的，这个完全是什么？从神来的一个丰富的经历。今天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眼光，也需要有这种的心胸和度量。但是呢，你必须天天活在神的同在里。弟兄姊妹们，神的同在一失去了，我们就是个恶人。你我一无良善，所以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的基督夸口，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好夸的呢？没什么好夸的。感谢主啊，他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一起啊。他说现在你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记载时间，约瑟讲过这一句话，一直到他110岁，这中间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日，几十年的日子啊。但是呢，整个以色列家，他的哥哥们，都在约瑟的恩典当中，约瑟真正的养活他们，啊，我们知道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说，在旧约圣经的里面，约瑟表现基督表现的最多，啊，最能够把基督的那个恩典啊那个好处表现出来，所以感谢神啊。所以呢，他说，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能面对着那些苦害你杀害你那些对你动恶念的一些人，你还能跟他讲亲爱的话，你看看约瑟，若不是经历神同在极大的恩典，他怎么能表现这样的情况呢？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中所讲的美德啊，我们一样也做不到，但是呢，你如果活在基督里，他就使你能做到。所以呢，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越过越成长，主的美德就在我们身上越过越丰富。所以呢，约瑟他们就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啊。那么他看见了第三代第四代啊，神的恩典呢，让他看见他的家族呢，这个也很兴旺啊，兴旺。最后他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啊，但神必定看顾你们。他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以色列家族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看顾的啊，并且怎么样，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说应许亚伯兰以赛亚各之地。弟兄姊妹，这一句话里面包括是预言，也告诉我们他明白神的旨意啊。约瑟明白神的旨意，他知道终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带走的。你看见他已经预先讲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的啊，他们知道埃及不是他们的家，只有迦南美地才是神所应许之地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应该有个领会，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既然不是我们的家，你就不要太在乎它，太在意它。你所在意的是什么呢？是将来的啊，是永远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跟世人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在这里啊一同聚会啊，我们不能把我们今天呢对主所认识的这个救恩呢看成了一个宗教信仰啊，好像我们呢人家有什么信仰别的教，我们什么信仰基督教。不不不，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属天的百姓，我们不一样的。你看见呢，在约瑟在雅各的心里是这样，在约瑟的心里也是这样。他们呢，虽然在地上给主给他们很多荣华富贵，但是这些东西怎么样都不能影响他们里面向着神的这个心智。感谢神，这个才是宝贵的。所以呢，约瑟叫他们起誓啊， 神一定看顾你们，但是你们要把我的骸骨的呢从这里搬上去。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约瑟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呢，要到什么时候他的骸骨才被搬上去呢？乃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记得了，所以把约瑟的骸骨带着。那已经经过多少？经过400多年了，啊，幸好怎么样呢？他呢，照着这个埃及人呢做木乃伊的方式啊，把他熏了，不然连个尸骨无存了，对不对啊？400年过去了，这个骨头都找不到了，对不对？但是那个木乃伊呢，他用香料子把它熏过的，所以呢，他那个骸骨还是保留在那里啊。所以呢，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才把他带出去。带出去之后呢，在旷野里面又绕了40年，这个骸骨啊，这个以色列人带着那骸骨又绕了40年，到最后呢，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去了，啊，又经过了很长的一段年日啊，把这个迦南地的征服了，变成产业的时候呢，到了约书亚记第24章，才把这个约瑟呢把他埋在他父亲所埋的那个洞里面。你看看这个前后经过了400-500年呢，感谢主，弟兄姊妹，不管年日有多少，我们记得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的，我们的归宿不在这里，我们的归宿在天上。那么呢，约瑟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迦南地是预表在基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创世纪结束在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的里面啊，所以这卷书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我们感谢主啊，那么我们经过了这么漫长一段日子，我们终于把创世纪读完了啊。那么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啊，就下个礼拜五呢哈，我要把创世纪做一个总结啊，我要把它整个连起来啊，给弟兄姊妹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图画啊，我要做一个总结。然后主若许可，那个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读启示录。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去了啊，这主给的恩典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呢在家里面呢把启示录好好读一读，好不好？那也是一卷很重要的书啊。那我们靠主的恩典，那么一起来读来解释。好，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借着古代的这段历史，你把你自己的荣耀显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见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你一直在做荣耀的工作。主啊，你得着这一班人，他们在当时的世代里面经历你丰盛的恩典，我们看见他们的转变，我们看见他们在主面前所得着的恩典。主啊，求你借着这些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在地上可以跟随你。求主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能有长进，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越过越丰富，对基督的认识也越过越丰富，以至于主让你自己的度量成了我们的度量。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把我们在地上有限的年日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我们今天还是